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摘。
又到了我们听众文摘的时间了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，
我是唐姑娘，
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和大家选读的文章呢，
是大纪元时报
B4 版历史解密的两篇文章。第一篇，1949年后天主教神父的炼狱，作者是林辉。前言，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，中共为了全面推行其无神论的意识形态，对宗教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取缔，焚烧了大量的圣经和其他经书。中共要求诸如基督教、天主教、道教、佛教等等的组织、帮派成员到政府那里登记并悔过自身，并称如果不按期登记，一经查明一定予以严惩。此外，都加强对宗教的领导，还成立了相应的机构。因为天主教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，而成为了打压的重点。针对天主教，中共成立了由其任命的一个机构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，目的是对天主教徒进行控制和思想改造。此举遭受了由龚品梅神父为代表的神父们所抵制，拒绝参加爱国会，龚品梅被判无期徒刑。龚品梅又名龚天爵，1901年8月2日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天主教家庭，19岁的时候进入了神学院学习，在29岁的时候成为神父，出任了多间天主教小学、中学的校长。1949年，他被梵蒂冈教廷任命为天主教苏州教区主教，次年上海、苏州和南京三教区的主教，并成为上海教区的首任国籍主教。对于中共的企图，龚品梅神父不仅坚决拒绝改造和渗透，还拒绝在教会内展开反帝爱国运动，而且呢让教徒继续接受梵蒂冈的领导。他表示，我怎都不能够接受他们讲的进化论，这些是对上帝的侮辱。为此呢，龚品梅并亲自督导了不投降、不退让、不出卖的中华圣母军之团，阻止圣母军成员向政府登记和退团，拒绝不参加官方的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。在1955年9月8日，龚品梅和范忠良、金老贤等30几位神父和教职员共183人在上海被捕入狱。据中共称，在四川南路杨敬斌圣约瑟堂主教府内发现了发报机、手枪等罪证。随后中共举办了罪证展览会，组织信徒参观，然后进行声讨大会。在1960年3月，中共对龚品梅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关押在提篮桥监狱。在审讯期间，龚品梅神父对提审员讲出了如此的说话，他说，我从来都不会背叛我的信仰。在1985年7月，在国际社会的营救之下，龚品梅神父被假释，由爱国会软禁看管。1988年1月，中共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，宣布提前释放，恢复人身自由。同年，龚品梅因为心脏病被获准提前去美国接受治疗，其后一直在美国定居。在美期间，龚品梅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，并一直呼吁中共当局应该给人民更大的宗教信仰自由。 他还在1991年被教宗任命为红衣主教。在2000年3月12日，龚品梅神父在美国去世，享年98岁。他的遗嘱中要求，当中国不再由共产党当权时，将他的遗体重新安葬在故乡上海。范宗良被判20年，与龚品梅一起被捕的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范宗良则被判了20年的刑期，并被送到青海，在青海省坟场从事搬运尸体的工作，刑满后被留在青海劳改农场。事实上，他先后被关押长达30年。范宗良在1918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梅陇镇，在14岁的时候接受天主教的洗礼，20岁的时候进入了耶稣会，33岁晋升为神父。在1985年，他由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教宗保罗二世秘密定为助理主教。就这样，就意味着一旦龚品梅过世，范宗良就继任上海教区主教。在2000年龚品梅离世之后，罗马教廷任命范宗良接受上海教区主教职位，但是这个任命不但是没有获得北京政府承认，而且从此以后范宗良被中共长期软禁在家，受到监视，一直到2014年去世。被判刑的其他神父，除了龚品梅和范宗良被判刑之外，还有多名神父在1953年之后被判处有期徒刑。根据2011年5月的上海公安字和卢湾区字，具体判决情况如下。陈哲敏，罗马传讯大学教授、哲学博士，罗马教廷驻华公使中文秘书，1951年9月6日被捕，1960年判处20期有期徒刑，1961年8月26日死于安徽省庐江县白湖农场。朱树德神父被判处20年徒刑，刑满后留在安徽白湖农场，1981年11月再次被捕，1983年12月28日死于安徽省合肥市监狱。张希斌神父被判20年徒刑，1978年释放，1981年11月再次被捕，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，后因病软禁在上海教区收容所，1990年去世。朱鸿星神父被判刑15年，期满之后呢留场就业，1981年11月因组织信徒因赴上海虞山朝圣，作为朱鸿星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被逮捕，1983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1987年被获释。金老贤神父，徐家汇大修院院长，他在监狱中度过了18年，又接受劳改9年，在北方从事翻译工作，1982年被释放。傅学周神父被判15年，在安徽白湖农场服刑，释放后在1981年11月再次被捕。蔡石芳神父刑满之后继续被留长劳教，1981年11月第三次被捕，又判了10年。1989年初保外就医，后来赴美，1997年病逝于纽约。朱雪凡神父被判10年，在江西马当服刑之后死了在上饶劳改营。此外还有刘桂泽、严允良、吴应峰、沈伯顺、陆达元、傅玉堂等神父，他们都是被判处不等的刑期，有些死在监狱或者是劳改农场。结语：龚品梅、范宗良以及所列举出的神父的遭遇，表明了中共对于信仰者的摧残。资料显示，留在大陆的5000多名中国主教神父或 被关押或被杀，最后只剩下数百人。而这些在华的外国籍神父，部分被杀后全部被赶出中国。此外，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1000多名天主教徒被杀，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的罚款。这样绝对不是中共迫害宗教的全部，基督徒、佛教徒、道教徒的命运莫不如此。文章至此结束，多谢大家收听。
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集。
欢迎大家来到听众文集后半部，接下来的文章呢是大纪元时报2021年5月7日 B4 版历史解密的第二篇文章，题目是毛泽东父亲一件鲜为人知的丑闻，作者是玉清心。
毛泽东的父亲叫做毛舜生，毛二昌是他的家谱名字，如同他三个仔的谱名。老大毛润之，就是毛泽东，老二毛润年，就叫做毛泽民，老三是毛润谷，亦即是毛泽潭。毛家在农忙时雇用长短工，农闲的时候呢倒卖粮食。毛舜生是地主兼商人，在文革的时候，韶关毛故居介绍毛主席出身下中农，纯属是乱讲。这类这样的大话早已随之被拉下来神坛的毛泽东是督穿了。毛家族谱里面从而自辈毛二昌这一支开始显得衰败，到下一辈毛润之润字辈的则大坏大衰。这里是讲一件毛父毛舜生先为人知的丑闻。在几年前，我在作家文摘素看到这样一篇的文章，大意是毛在14岁时由父母包办，被他储了18岁的罗氏。毛是不喜欢这个罗氏的，到离家出外读书，毛父召集了一个宗亲会，是讲储进门的仪式。罗氏在毛家守活寡，这样嫁出去的女儿像泼出去的水，亦不然退婚。既然个仔唔要罗氏，我就收房啦。老父同罗氏同房后，毛母文七妹气到翻咗娘家，罗氏郁郁寡欢。3年后咧就病死咗，死个时候净系得21岁。为此，毛泽东越发恨其父毛舜生，喺俾母亲文七妹写嘅祭文中，将父亲毛舜生臭骂一通。有些书里面讲，毛父俾大仔找到一个媳妇罗氏，是自己的侄女。这一讲法似乎有点不合逻辑。如果毛舜生的侄女 该是他的弟兄的女儿，亦都应该姓毛。罗氏可能是文七会娘家的孩子，如果是这样，罗氏和毛顺生有姻亲而非血缘关系。对于毛氏将罗氏立小，有人质疑过100年前的韶山聪毛家宗族里能容忍这种乱伦的事发生吗？以我的常识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无血亲关系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不属乱伦，是乱性，也绝对是伤风败俗的大逆不道，败了天地。父母的正式夫妻哪有这样改元更张的？乡间族里面反对同性通婚，特别是近血亲的乱伦，同性结婚要出五服，即是五辈，这样是防止近亲结婚的世俗规矩，谁都怕生养呆傻残疾的细路。但是好像无家仪式变了后母，也绝对是伤风败俗的大逆不道，败了天地。父母的正式夫妻为什么还可以改元更张的？这样真的开放到现代人都不可以接受。记得《红楼梦》里面的车夫招大，藉着喝大了两盅的酒敬大骂荣宁二府里面的主子，其中点到宁国府贾珍和儿媳秦可卿，爬灰的爬灰，指公公贾珍和儿子贾荣之妻乱性，宋丹丹和公公应若成的淫乱关系，就叫爬灰。这些是令人不耻的行为。100年前毛父将罗氏立小时，是否遭同族乡亲的垂骂已经不得而知了。还有人问，那么多研究老毛的人，为什么没人提这件事？其实不难理解，中共历史上有很多骗局还在混淆视听，包括有关毛的罪恶史。毛死后，中共各任领导都是以三七开，忽悠民众，犯毛的丑闻真相能够掩盖的尽量掩饰。毛的所作所为是中国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否定了毛，岂不是否定了中共自己？毛像还挂在天安门上，中共对毛的宣传能够容忍到批评的讲法是有底线的。像韶山这样敏感的地方，那里面的民众老乡不定被官方廉府大片地洗过多少片脑呢？包括那些可以说，有些不能够说的。老毛的父亲是否确有爬灰的丑闻？如果暂且是原案的话，老毛本人爬灰的事应该属实。他不单和两个儿媳有染，而且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孙子毛新宇实际是老毛的仔，理由似乎不是牵强。毛新宇的母亲邵华和毛岸青结婚10年都没有怀孕，毛岸青始终是个病人，身心不健全的，近年越来越多的内幕传出来，没有毛岸青曾经康复过的消息。他不能行人事，没有夫妻的生活，自然就没有小孩。但毛岸青再弱智，他亦都是皇太子，大概除了老毛，没有人敢沾邵华的边。一旦走漏了风声，比破坏军婚的罪过大多了。邵华原名是叫张邵华，和毛岸青的妻子刘思齐是同父异母的两姊妹。两姊妹的母亲张文秋曾是毛的情妇，是她将两个女带到毛跟前的，就连江青都知道红太阳和梁三不清不楚。在1960年毛岸青犯病在青岛住院期间，邵华走去跟她偷住结了婚，成为毛岸青名义上的妻子。毛的正式仪式，这样他便有理由进中南海到毛身边。在当时医院提出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毛岸青这种病人是不能够结婚的，说明毛岸青不具备一个正常人的行为能力。在法律上讲， 是无行为能力人，实际上他是被结婚了。毛舜生的三个仔都跟了共产党，每个仔都至少娶了三房的媳妇，但毛家没有儿孙满堂，人丁兴旺，后代都没有好结果的，死的、残的、掉的、不给上门的，这样难道跟他们老子当年的所作所为没有关系？早上积德才能福报子孙，老母留下个不孙不儿，无身语到处招摇，为人所笑，哪个敢说不是罪孽太过的报应？
文章至此结束，多谢大家收听，拜拜。
拜拜。